Hello， 欢迎光临山羌阅览室。我今天要分享的呢，一样是已经分享过蛮多次，都是他的书，他叫做小川蜜。那这一本书叫做《针与蜜》，就是那个缝线的那个针。这本就不是小说了，是他的散文随笔。那因为我之前已经有推荐过几本他的小说，所以我想说，这次来推荐他的随笔。那这个随笔其实我之前就已经看过了，不过他最近又重新出了一个新版，那封面不太一样。我之前好像是在拍戏的时候有带这本书去剧组，然后我都是可能回到饭店，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看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小川蜜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作家呢，无论是他的小说或是散文随笔，我都很喜欢。然后再版以后来分享给大家。好，分享这篇收录在第二章节，他第二个章节都是在讲母亲。对，大家想到母亲是不是有时候会想到一些很纠葛的各种情节呢？毕竟他之前有写过一个小说嘛，也是比较黑暗一点，但是这个是他真实的部分，这就不是小说。好，第65页，相送。尽管东京的天空那么晴朗，进入通往米泽的山路后，放眼望去就全是雪景，没完没了的雪不断地从天空降落，就好像拼命地帮我抹除过去的错误与污点。我这一趟是要去老家所在的山形探望母亲，或许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基于某些因素，我与双亲几乎没有再联系，那是个让我不得不这么做的状况。直到母亲发现罹癌，才打破了这长达数年的沉默。家父也罹患了轻度的失智症，母亲住进了当初生下我的医院，发现时已经是末期，也转移到其他部位了，何时倒下都不奇怪。我住病房内，轻轻窥视，看见母亲躺在床上，她看见我后瞪大了双眼，仿佛在问怎么了。最近连母亲也出现了失智症状。母亲的人生真是波澜万丈的一生，她曾斩钉截铁地对年幼的我说，活着需要的不是爱，是钱。每年圣诞节都会将10,000日币的钞票放进礼金袋交给我。我对这样的母亲相当反感，将她的言行举止视为负面教材。母亲的感情起伏剧烈，认为自己说的才是真理，而她今天说的却与昨天完全相反。母亲一旦打开愤怒开关，就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会对小孩施加暴力。我总是咬牙忍耐她的不强力，而我的叛逆精神就如字面上的意思，是被母亲敲打出来的。这样的母亲现在却包着尿布，孱弱地躺在床上。母亲真的失去了一切。这样的母亲担心我回程的新干线，低语着要我早点回家。谢谢你真的很努力了，对不起没有孝顺你。我用自己的脸颊贴着母亲的脸颊，尽力说出了一直说不出口的话，总算赶在母亲还活着时告诉她了。与母亲告别后，我踏进曾与母亲一起来过的吃茶店。以前我会在母亲与生日时带母亲来这里，用零用钱请她吃小蛋糕。店里还是维持原样，流淌着相送乐曲。我在总是与母亲对坐的深处座位，一个人喝着奶茶。雪下得很大，我离开时询问了店主，才知道这间店已经创业33年。33年前的我明明那么喜欢母亲。离店后我没有撑伞，在雪中哭着漫步，赶上最后一面的念头与悔不当初的心情交杂， 紧紧捆住了我。回到东京后，天空澄澈晴朗，三个小时前的大雪犹如幻梦，那是个月色很美的夜晚。嗯，我记得我之前看这本书的时候，那个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有点比较在看，就他第二章写的关于很多母亲的跟他之间的一些回忆的散文的时候，我比较难以进入，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他都没有特别写原因，就像他说的，因为一些无法诉说的原因，所以他们就是跟父母没什么在联络。可是也许是因为没有讲出这些原因，所以我可能就比较无法进入，就觉得哎，为什么突然就没有联系了呢？或是跟家人之间的情感怎么好像留有很多遗憾呢？就是因为他的小说中总是会有故事情节，所以你会能理解这一路发生的事情。可是散文有时候它只是心情的某一个切面跟片段，所以好像突然就觉得哎，不太知道怎么进入这样的情境。可是当我越来越大，我突然能明白，有时候跟最亲近的家人之间有一些伤害是不一定有办法消失的。然后这个东西并不是代表说你这个人就不善良了，就会被唾弃，因为你对你自己的父母没有孝顺什么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跟自己内心的伤口。所以我看这本，现在我在看这本散文的时候，我突然能更理解这样的心情。因为也是近期我的朋友跟我说，就是因为我其实一直知道他爸爸会家暴他，然后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所以可能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也许都慢慢会过去的。就是小时候被爸爸家暴，可是例如说他爸爸现在也老了，也比较没有再有力气去就是对家人施展这个暴力了，然后可能自己的妈妈已经习惯了或是什么的。我就想说那也许时间过去，也许有些人可能就放下了吧，毕竟人生在世大家不是完美的，有时候可能因为家人的关系大家还是会互相包容。可是那天我朋友就突然跟我说，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是不会原谅自己的爸爸的，然后但他觉得这件事情并不妨碍他继续当一个好的人、善良的人，他只是不会原谅自己的爸爸。然后我就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心情。所以当我在看这本曾与蜜的散文的时候，我突然更能理解了，因为有些伤害它并不是会随着时间消失的，它就是会在那里，然后也不会因为他是你的爸爸所以你就一定要原谅他。虽然我们的传统思想都觉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感恩父母的养育之恩，可是如果你的父母他是一个跟你很亲近然后又很亲近的伤害你的人，的确他也可以选择不原谅啊，因为他是当事人。所以我在看这几篇关于母亲的诉说的散文的时候，突然很能理解我自己的那个朋友。好，再分享一篇。说谎，我在40岁之前都还做着被母亲追赶的噩梦，理由很明确，幼年时母亲会追打着四处窜逃的我，当时的恐惧至今仍深植在我的身心深处。母亲动手的理由都微不足道，他会要求还在读幼稚园的我去写国小算术或汉字练习本，写错的话就会赏我巴掌，如果我逃跑他就会追过来动手。海底时代的我总是放声哭泣，身为儿童的我在体力上怎么也敌不过大人， 对我来说，父母就是真理，在他们羽翼之外的生活，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怀抱着这些不讲理的事情度过了孩提时代。随着身体的成长，我开始能够从母亲的暴力中保护自己了，但总是小心翼翼，害怕母亲不知何时又会按下愤怒的开关。就算长成大人，这份恐惧仍然未曾消失过。我就读的国小要求学生每天在家写日记，隔天拿去给老师检查，但是我却不能写下今天又被母亲打了等字眼。就连我幼小的心灵也认为家庭内的暴力是必须守好的秘密。自己遭到暴力对待的事情不是件能够轻易对人言说的事情，没办法直接写下日常事件的我，会在日记写下故事片段似的文字，或是写诗蒙混过去。既然不能照实写，就只能自己捏造了。我就是透过这件事情学会公然说谎的技术。老师很喜欢我的文章，我也很期待老师的感想，于是便更热衷于写日记。从结果来看，这才是我书写的原点。书写的时候能够忘记现实，让我变得自由。如果我成长于一个平稳的家庭，母亲不是会诉诸暴力的人，那么我就不会像这样过着靠爬格子过日子的生活，不会成为作家。给予我书写技能的人是母亲，我认为那是母亲给我的最棒的礼物。这一年来，我已经没有再梦见被母亲追赶的梦了。最近做的一场梦是我的作品要拍摄成连续剧，母亲拿着樱桃到现场慰劳。梦中的我明知道母亲来到片场，却没有赶她走，而母亲一脸兴致盎然，隔着一段距离凝视着拍片现场。虽然我没有想过下辈子还要与母亲成为母女，但却开始认为如果我们是邻居的话，或许会处得不错吧。其实这些散文是在小川蜜的母亲过世之后他写的一些跟母亲相关的散文，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看出他有很多感伤的地方，悔恨的地方，但是同样也有一些跨不过去的伤口或是阴影这样子。然后当我看到他这一篇，他写说他写作的起点竟然是因为就是家庭联络簿的这个东西，然后还有他觉得他写作的时候就可以自由的创作，仿佛可以逃离他生活中遭受到的小小的心灵遭受到的伤害，是一个逃避的地方。他学会了公然的用文字说谎，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有点小心痛。就是我其实他很多小说是很疗愈人的，然后也很疗愈某一些时候的我，但没想到他们的起点竟然是这样。总之看着这一本很真诚的散文随笔，就会更了解这个创作者，很像一针一线勾勒出这个创作者的生活背景还有成长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很其实真的很好看，很细腻，然后会觉得很感谢他愿意这么坦诚的把这些小小的伤口或是小小的感慨都书写下来。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复杂的情感或是跟家人之间的某些东西，也许很难诉说，但推荐大家可以翻翻这本书。当然这本书里面不是只有母亲这个章节，只是在母亲这个章节里面我看到了很多很纠结，但是也好像更能理解身边的一些人跟家人相处的状况。对，因为有时候如果你不是当事人，或是你觉得你自己家里很幸福，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同理有些人的家里他的家人就是很轻易的就是伤害过他了。然后如果我们很轻松的很没有同理心的说，都已经过那么久你就原谅他，或是他就你爸妈你有什么好计较， 讲这些话，我觉得就是对他们来说，那些伤口不一定愈合了，会很像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上盐巴这样子。所以当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些伤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对别人的伤害不以为然，或是觉得一定要用一种很正面的方式去开导，让人家放下跟原谅。不原谅其实也没有关系的，就像我那个朋友说的，他不会原谅他爸，但是他还是一个好人，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只是没有要原谅他爸爸对他曾经施展过的暴力而已。对，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很震撼，觉得哦，原来在他内心是这样的想法。对，然后对，就只是默默的聆听，然后觉得看到这本书又更能理解自己的朋友一点点。那我就分享这本书给大家，山羌阅览室就下周见咯。